到第二章是讲到这个回国的过程，是讲问题是不是？看一下，哦，好的，那回国的记载呢，就讲到第一章的时候，尼希米听到这个耶路撒冷城墙被毁，城门被烧的时候，他祷告四个月，然后呢，神开路，让他能够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城墙。那他也回到这个耶路撒冷，然后呢，就号召的这一些的百姓一起跟他来建造城墙。那百姓也就是 buy into 他的这个意向就说我们起来一起建造吧，齁。那三章到六章呢，我们主要是讲说重建城墙的过程。那第三章我们讲到说尼希米他带领了这些的犹太人，他一段城墙一段城墙的来 assign 给不同的这个团队，然后呢他们就把这个城墙一直在修。但修建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看见呢他们有遭到的敌人的反对我们看见他们最开始的时候是嗤笑他们，到后面的时候呢，其实是要动武力来破坏他们的这个重建的过程。所以我们也看见第四章的时候呢，尼希米就带领这些百姓，他们什么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来保护自己。所以呢这是我们上面所看见的前面四章。那我们今天呢要看见的是什么呢？第五章跟第六章，第五章跟第六章其实就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讲那么简单说什么？前面是外患，现在讲的是什么？内忧就是说他们在建造城墙的过程当中，其实爆发出来了很大的一个内部的矛盾。那如果不解决这个内部矛盾的话呢，这个建造就不会得到完满的解决。所以呢第五章我们要讲到这个内部矛盾的解决，然后呢第六章也会讲到说外面敌人的攻击，但是在这最后的时候呢还是大功告成，城墙完工。那我们来看这个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所以第五章一开始的时候呢就讲到说百姓和他们的妻大大呼嚎，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有的说我们和儿女人口众多，要去得粮食度命，有的说我们点了田地葡萄园房屋，要得粮食充饥，有的说我们已经指着田地葡萄园借了钱给王纳税，我们的身体与我们弟兄的身体一样，我们的儿女与他们的儿女一般，现在我们将要使儿女做人的仆婢，我们的女儿已有为婢的，我们并无力拯救，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好，所以呢我们这里就要看到当时的一些社会问题是什么。首先这个修建城墙是一个义工，就没有工资的就是大家就是来建那凭着自己的努力。所以这里就显出了有几个问题呢，两个，一个是什么，当时的贫富是很悬殊的这些人呢，他们有的人就这么几十天，因为我们知道他修完就52天嘛，那这个其实是在当中，那不知道有几十天，大概就是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嘛那有的人他们就已经没有办法生活过日子了那另外一方面就要讲什么，为富不仁因为这些人呢他们去借钱，所以呢他们又要付很高的利息，让我们来一个个来看嘛就是说首先这些穷人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建造城墙辛苦他们来抱怨， 他们抱怨的乃是什么呢？他们抱怨乃是说他们的温饱问题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得到解决，他们在建造的过程当中他们已经出现了温饱的问题。有几种情况，第一种是什么呢？他没有田地，他人口众多，家里面没有粮食，这个是一个。第二种呢是有田地，但是他点了这个田地来换粮食。第三种情况呢，他有田产，粮食也够吃，但是呢他没有钱可以纳税啊，那所以呢他就需要去卖掉或者抵押这个田产来缴税。所以呢当他们为了纳税，或者是说他们为了去买这个食物来抵押了田产之后呢，那如果他缴不出这些利息呢，那他后面呢还有最后一步是要什么，就是要把儿女送出去当仆婢当婢女。所以呢这个是他们的问题。那以西结书里面有讲到说什么，在你们中间有为人为流人血受贿赂的，有向借钱的弟兄起立，向借粮的弟兄多要的，且因贪得无厌，欺压邻舍，夺取财物，竟忘了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个是以西结写的，但是其实你也可以看见，就是说这个问题其实在当时也是一样的存在。那我们来看一看说旧约里面神对于借贷这些方面他有什么样的规定。那在利未记里面有讲到说，你的弟兄在那里若渐渐贫穷，手中缺乏，你要帮补他，使他与你同住，像外人和寄居的一样，不可向他起立，也不可向他多要，只要敬畏你的神，使你的弟兄与你同住。你借钱给他，不可向他起立，借粮给他，也不可向他多要。好，所以这里在讲是什么一个原则呢？说如果你的弟兄，也就是说都是犹太人啊，犹大人啊，那如果他慢慢的穷了，那他缺乏了，就需要什么帮补他。然后一个原则是什么？不能够拿利息 ，right？ 就是说你借粮给他或者借钱给他是不能收利息的啊。好啊，田地点田地，那其实我们就会想到说，在这个创世纪的时候，约瑟帮法老啊，把所有法老所有埃及地都收到这个法老的名下。那就当时也是因为饥荒的原因，所以呢，那些埃及人他们就慢慢的就是没有粮食，刚开始就把这些钱用完了，然后呢，也是到后面就是没有银子了，然后把这些牲畜啊什么之类也都典当了，所以后面就把田地也点给了这个给法老。那其实在这个以色列人里面，他们也是一样的，他们是可以把地是耶和华的，所以不可永卖。所以说那但是呢，他还是可以把地典当出去啊。那这里边有讲到利未记二十五章也有讲到说，把这个点田地之后呢，是还可以再赎回来。就说他说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在你们所得为业的田地也要准人将地赎回。你的弟兄或者说本国人哈，若渐渐穷乏，卖了几分地业，他至近的亲属就要把弟兄所卖的赎回。若是没有人给他赎回的，他自己渐渐富足能够赎回，也要算出卖地的年数，把一胜年数的价值还那买主，自己便归回自己的地业。倘若不能为自己得回所卖的，仍要存在买主的手中，直到喜年。到了喜年，地业要出买主的手，自己便归回自己的地业。也就是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把地点出去了，别人可以帮你赎回来。你如果自己赎不回来呢， 到了几年的时候呢，买方要把地再还回来给你，这样子哈。卖儿女为卑的哈，那我们看见马太福音里有讲说，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都卖了偿还。那在利未记里面有讲说，你的弟兄若在你那里渐渐穷乏，将自己卖给你，不可叫他像奴仆服侍你。他要在你那里像雇工和寄居的一样，要服侍你直到禧年。到了禧年，他和他儿女要离开你，一同出去归回本家，到他祖宗的地业那里去，因为他们是我的仆人，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不可卖为奴婢，不可严严的管辖他，只要敬畏你的神。也就是什么呢？如果穷了，你还是可以把儿女卖给富人为仆婢，但是呢，这些人要待他们像雇工，不是像他待他们像仆婢一样，而且呢，他们也是可以赎回的，到服侍到几年，然后但后面呢，我们来看，其实叫服侍六年，第七年就要让他们走啊。这个就是关于安息年的规定嘛齁。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你为地的那地的时候，地就要向耶和华守安息，六年要耕种田地，也要修理葡萄园，收藏地的出产，第七年地要守圣安息，就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不可耕种田地，也不可修理葡萄园，一落自长的庄稼不可收割，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起葡萄。这年地要守圣安息，地在安息年所出的，要给你和你的仆人、婢女、雇工人并寄居的外人当食物。这里的土产也要给你的牲畜和地上的走兽做食物。那所以这个是说到第六年到第七年的时候，就说每七年他要守一年的安息年。那这安息年里面呢，就说地里面所出的是给这些仆人、婢女、雇工的这些。那七年的末一年就是安息年，你要施行豁免。豁免的定义是这样，就是说债主要把所有借给邻舍的豁免了，不可向邻舍或弟兄追讨，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若借给外邦人，你可以向他追讨，但借给你弟兄，无论是什么，你要松手豁免了。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地上，无论哪一座城里，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你不可忍着心穿着手不帮补你穷乏的弟兄，总要向他松开手，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补他的不足。所以这里就在讲说，如果有穷乏的，他们是有这个义务要去帮助他的这些弟兄们。然后这里再往下他也讲到说你不能说，哎，我这个马上就要到这个安息年的，所以呢，我不能够借给他，因为这个也是对他们的警告啊。所以呢，在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也是讲到，说对奴婢，他说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他必服侍你六年，第七年就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啊。那说他如果孤身来就孤身去，他如果带妻子来就不妻子跟他走。那如果是主人给他妻子的话呢，那他就要决定说他要独自出去呢，还是要留在这个主人家里面那就是做永远服侍仆人主人嘛齁。所以那个是安息年。那禧年的定义是说，你要计算七个安息年，也就是49年，然后第50年的时候呢，你要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必为你们的禧年，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 第五十年要作为你们的禧年，这年不可耕种，地中自长的不可收割，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起葡萄。所以我们在把所有的这一些看完之后，我们总结一下说当时的这些，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什么？耶和华其实是看顾穷人的啊，在箴言里面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生命记里面说，你们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命令，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所以如果我们都照着神的命令来遵守的话，那神就说什么？你们中间就不会有穷人了。大家都看到，就是说路德记里面就想起路德，他跟他的婆婆拿阿米回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是什么？他们就要去田间里面去捡麦穗啊。当时的有个规定，就是说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四角，也不可拾起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汁，也不可拾起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就不知道，就像我以前其实是在农村里面长大，我们收割的时候都是什么掉了要赶快捡起来呀、啊，哪里没割赶快割完。那这里是讲什么？就是说你要留这些什么给这些贫穷的人，让他们有活路，是吧？所以呢，我们来看一看就是说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有哪几个呢？就是说在这个平时的这个里面呢，是什么？你收割庄稼的时候呢，你这个田角的这些庄稼，你掉落的这些庄稼或者是葡萄园里面就是所掉这些，你是不能够拾起的，所以你这些目的就要给什么？给这个穷人跟寄居的另外一个是什么？这贷款，弟兄是有义务去提供贷款给这些渐渐穷乏的这些本族人，那是什么？而且不能收利息，所以我们说是什么？是无息贷款，是不是？那奴仆呢？他什么？他是要你服侍六年，第七年你就要给他自由那到安息年的时候呢，地要安息。所以这整年就是第七年呢，地是不让种的，但是呢，地里面这些土产是要给什么？就要给这些仆人、婢女、雇工人并寄居的外人当食物。也就是说，第七年的所有的地的产出是会给这些穷人，给这些缺乏的人，是吧？然后第七年我们也看到是什么？他是要豁免这些债务所以呢这个是第七年。然后到禧年的时候呢，是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奴婢和儿女都归回本家。就是说到这个禧年的时候呢，不仅是这些所有的债务全免了，而且是这当奴婢的，不管你是前面有几年，在这禧年的时候呢，大家都可以归回到本家，大家都可以把自己的田产拿回来，一个是一个什么重新开始的一个过程所以呢他说神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移民的罪过，不永远烦怒，喜爱施恩。所以我们看了这个，我们是觉得就是神是一个什么？他是给我们提供 second chances 的神。你如果看到他这个以前的规定，当然我们现在根本就没有按照，就是即使他之前的犹太人，也就是因为没有守安息年，所以他们就是被掳了就是因为他们也没有守安息嘛。那所以，但是神对我们来说呢，他是一个给第二个机会的神。你如果看见他的这些规定，你就可以发现说神真的是慈爱，他对于穷人他是有很多的方法让他们去能够谋生你说很富可能是没有，但是呢他至少是可以谋生的另外一个什么 有人就说 You've never gone too far that God cannot redeem you, restore you, forgive you, and give you a second chance. 所以你如果看见这个几年的时候，你可以看见这些人什么，他们都是破产的，他们什么都没有的，他们做奴婢的，但是呢，因为几年的原因，他们可以重新站立得住，他们可以重新有这种有盼望，再重新开始。那神其实也是这样子的啊，我们在神面前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什么，都是破产的，在他面前没有任何的 credit 而言，但是神就是愿意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再重新啊回到神的面前。那这个其实啊，就是对我们来说，就是神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那我们其实也是看见，你可以想想看，就是说啊，现在的这种啊国家的政策，或者是说州的政策，或者什么，如果跟这个跟这个就业比起来的话，你可以看见说，神他并不偏待人，但是呢，他给这些穷人这个机会的时候呢，他其实比如说你地留四角你不能捡这个，这些人还是得要去什么，你得去捡啊啊，你不能说我在家里我就我就呢，但现在我们你可以看我们政府就是什么，你在家里我就把钱就直接就给你了就是，所以这个是有一个规定，就是说你虽然是有这个机会，但是呢你还是要出去工作哈，嗯，所以呢这个第六节他就开始讲，他说我听见他们呼号说要就甚发怒，我心里筹划，就斥责贵胄和官长说，你们个人献弟兄起立于是我召集大会攻击他们我们也想到这个使徒行传，我们刚刚查完经就是Home Group查经查完不久的哈，他说当时也是什么，有人发怨言，哎，他说有说希利尼化的犹太人向犹太人发怨言说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所以十二使徒就叫这些门徒去说说他们管理饭食是不合宜的，要挑出这个执事来管理这个饭食的事情，那他们要专心祈祷传道为师哈。所以在这个每个地方其实不管是在公司里面，在家里面也好或者是在教会里面也好，你总是会听到一些怨言的。但是呢，听到这些怨言，你怎么去处理这些怨言？那这个就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也等一下会来学习说，哎，我们看看尼西米是怎么去处理这些怨言的哈。他呢，他并没有我们好像看只是一计划的事情。但是其实他中间是什么，他之前说心里筹划，所以他并不是说他听完这个他很发怒，但是他其实也并不是说马上就行动去做这些事情，他心中还是有先筹划，就像他之前在这个四个月的祷告一样，他是还是有做这些筹划的嘛。那如何来处理，其实这个真的是要需要勇气跟智慧哈。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些人是什么，穷人来 complain 富人跟这些贵胄，那这些人呢就是他们的 leader 那如果这个事情没处理好的话呢，这个城墙也修不起来了，要么就是这些穷人他们的诉求没有得到满足，他们就不干了，然后要回去自己田里面干活干嘛之类的，要么就是这些穷人这些富人说哇这个得罪我了，我们也不干了，那把担子给撂了，那也是一个问题，因为他们就是这些这些领导者嘛齁。所以呢这就很需要智慧齁。利未记的19章15节里面他说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重看有势力的人， 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那我们可以想想说，好，公义在家里小孩子争吵，你会偏向哪一个？家里有超过两个小孩子的有没有？先举个手看一下。OK， 好，大部分啊，大部分其实都有超过两个小孩子。大的跟小的吵的时候，你们偏向哪一个？小的。对，他不对的时候呢，你老大你不能不让着他一点吗？是吧？这我们都会有一个这种人。但是神在这里他要我们的是什么？要公正，按着公义来审判。他说什么？你不能够偏护穷人啊，你也不能够重看有势力的人，你要做得合乎规矩。这个就是需要有很大的智慧在里面。那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个是公义，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要有智慧。你没有智慧的话，你只有公义，有时候也是把这个事情就搞砸了。所以我们就想起来就是大卫跟拿单的故事嘛。那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了，大卫跟拔示巴就是换了奸淫之后，那神要拿单去指出大卫的错来，那这个是很 tough 的一个工作，那这个所以拿单去他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所以他是跟他讲一个什么？讲一个故事嘛，就讲这个故事，就是说，哎呀，这有一个富人跟一个穷人，这富人里面有好多的羊，好多的牛，穷人家只有一只小母羊羔。那这只母羊羔，他就是一同长大的，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怀里，就像女儿一样。那但是客人来富户家的时候，他什么？他家里那么多的羊，那么多的牛，他不要，他去什么？他去穷人家把他那唯一的一只羊羔起的杀了，来招待他的这个客人。所以呢，大卫就恼怒说：“哎，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说，行这事人该死，他必照着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怜恤的心。”所以呢，拿单就跟他说：“你就是那人。”哎。然后大卫就讲：“我得罪耶和华了。”那拿单在这个事情的处理上面，他就是真的很有神的智慧来处理这件事情啊，他能够把让大卫啊意识到他自己意识到他自己的错啊，然后后面才有悔改的动作，所以。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跟弟兄做这个 confrontation， 就是面对这弟兄的时候，其实是蛮困难的，因为你要讲的太重呢，可能他就得罪了他，要讲的太轻呢，好像又起不到效果，所以其实我们在周五的这个晚上我们现在是在看这个我的情绪我的心理的这个赵一翰牧师也有讲到这个事情嘛，就是说怎么去处理弟兄姐妹们之间的这个有这个问题嘛，有时候那他就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你他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就得了你的弟兄。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说要私下里，他如果只是得罪你，你就私下里去解决这个事情。但他圣经上也有讲一些什么公开的事情啊。那我们看见在这个保罗啊，他就对彼得当时有讲，他说：“我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公开的指责。所以你们可以看见，就是说，如果他呢只是得罪你一个人的时候呢，那你就私下里找这个得罪你的人去解决。但他如果呢行出来的是不符合真理的，那 这个时候就是什么？要公开的来解决这个问题，是吧？箴言里面说，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哦，那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尼西米他其实就选择什么？公开的来谴责这些人。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事情的涉及的面应该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这个应该是有很多人，这些富人啊，都涉及到的问题。而且呢，他们所做的明显是什么？已经违反了神的律法啊。所以呢，他这个就选择公开的谴责他们。他说，我对他们说，我们尽力赎回我们弟兄，就是卖以外邦的犹大人，你们还要卖弟兄使我们赎回来吗？他们就静默不语，无话可答。我又说，你们所行的不善，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不然难免我们的仇敌外邦人毁谤我们，我和我的弟兄及仆人也将银钱粮食借给百姓，我们大家都当免去利息。如今我劝你们将他们的土田地、葡萄园、橄榄园、房屋，并向他们索取的银钱、粮食、新酒和油百分之一的利息都归还他们。哦，所以我们这里再看一看，哦，从这一句话里面我们看得出当时他们取的是什么样的利息啊？百分之一的利息。但我讲这百分之一应该是每个月的，不然的话你一年百分之一好像也不是很多，虽然有违反，但是不好像听起来也不是很多，我们讲。但如果你百分之一的利息，你想想看，一年就有多少？12%，所以这是高利贷了嘛，这其实是很高的那个，所以利未记其实我们当初也有想到说，你住在你的外人或者是寄居的渐渐富足，但是你的弟兄渐渐贫乏，就要什么，就把自己卖给外人，或是寄居的或是外人的宗族，卖了以后什么可以把他赎回来，或者他的弟兄或者是他的亲属就可以把他赎回来，自己如果富足了也可以把自己赎回来。所以尼西米这样做的时候呢，就得到了众人的响应。众人说，我们必归还，不再向他们索要，必照你的话行。我就招了祭司来，叫众人起誓，必照着所应许的而行。我也抖着胸前的衣襟说，凡不成就这应许的，愿神照样抖他离开家产和他劳碌得来的，直到抖空了。会众都说阿们，又赞美耶和华，百姓就照所应许的去行。所以他就把这个问题就公开的来解决了。所以呢，这些妇人他们就愿意按照神的教导，按照尼西米所要求他们的来做，就把这些债务都豁免了。但尼西米还做了一个什么呢？他让他们要来起誓，他让祭司面前来起誓，也就是说让他们是什么，不能够再重新回去走回头路的嘛。好，在这个关于起誓的时候，民数记有讲说，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要约束自己，就不可食言，必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行。然后生命记里面讲说，你如果不守的话呢，下面的咒诅就会临到你的身上。所以这个是尼西米他就是当初用这种方法就来解决掉了这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穷人他们没有办法过日子的问题。那下面就开始讲到说，尼西米他自己他以身作则，他在这当这个省长的期间他做了些什么。那我们看见他自己的自述，他说，自从我奉派做犹大帝的省长，就是从亚达薛西王20年直到32年，共12年之久，我与我的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在我以前的省长加重百姓的担子， 每日所要粮食和酒并银子四十舍客勒，就是他们的仆人也辖制百姓，但我因敬畏神不这样行，并且我恒心修造城墙，并没有自满田地，我的仆人也都聚集在那里做工。然后呢，除了我视为外邦来的犹大人以外，有犹大平民和官长150人在我席上吃饭，每日预备一只公牛，六只肥羊，又预备些飞禽，每十日一次，多预备各样的酒。虽然如此，我并不要省长的愤怒，因为百姓服役甚重。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于我。所以我们从他的自己的这个描述里面，我们看见尼希米他的见证，他自己的见证。第一个，他尽力去赎回就是被卖的这些弟兄，然后呢，他把银钱跟粮食借给百姓，没有利息的。再一个，他并没有随波逐流，他之前的省长是要什么，每天要四十舍客勒的银子，四十舍客勒大概有要一磅的，要每天一磅的银子啊。还有粮食跟酒，那他都没有去没有去吃这个省长的愤怒。这个不是一天两天哦，这个就是说他这个是什么12年的时间，他都没有去拿一分钱，而且他还什么去补贴这些穷人啊，他牺牲自己，他供应别人。你想他每天有150个人在他的席上吃饭，那这个不得了了嘛。我们也看见他一只牛六只羊，这个是他的费用，这个是没有就是一直掏出去的，他没有任何的进款，他只是往外掏嘛。那我们也想起说这个大家看什么CEO gets $1 or less。我们看见硅谷其实有蛮多的时候，他们这些CEO 他们说，哎，我今年我只要1块钱的工资，或者是更少。那你可以看见这个什么，这些都是名人的，大家可能知道 Google 的这两个创始人 Facebook， 然后呢 Tesla 的 Elon Musk， 还有 David Filo 是这个雅虎的创始人之一，然后 Event 的这个是 Snap 啊，然后 Jack Dorsey 是这个 Twitter 的这个创始人。所以你可以看见说什么，这些人他们都说，哎，我只要1块钱或者什么。但是大家可以想想来对比一下哈，他们这1块钱，但是他们的资产都是什么，就是 billions， 他还不是按 millions， 他是。就是至少10亿起算的哈，再一个什么，他们公司的股票高的时候是什么？他从中获取的就远远超于这个，所以我们说他们说一块钱的时候，其实他们得到的利在税收方面，在这股票方面，其实远远比他失去的还要多。但是呢，尼希米他为了做神的工，他真的就是摆上的。他是没有任何收入，他以前没有这个什么股票或者是什么之类的，他的工他也没有领薪水，然后他还要照样支出给他那些仆人，给他的这些，然后这些都是什么，他自己掏腰包出来的啊，所做的这些事情。所以呢，他是什么，他是以身作则来做这些事情。所以为什么那些官长跟那些贵胄他们愿意来听从他，是因为什么？他有这个榜样在那里。如果他只是说，哎，你们大家都要免去哈，但他自己没有做，那可能别人也不会去免嘛，哈。所以这个就是不一样的，是什么？就是说，老板是说在后面就是拿着鞭子赶你，但是呢，这个领袖呢，他就在前面带领着大家一起走，哈。那 这个是爱因斯坦他曾经说什么 ？Setting an example is not the main means of influencing others; it is the only means。也就是说，你去做榜样，并不是你影响他人的唯一的办法啊，是唯一的办法。这个可能有点小，可能大家看得见吗？啊。他说，因为大家我们有时候可能就说，哎呀，这个领袖，我们大家从来不把自己当领袖的。呵呵，但是大家要想想哈，他说 ，Every father should remember that one day his son will follow his example instead of his advice。就是所有的父亲或者是母亲哈，都要记住一点是什么？当有一天他小孩子长大的时候呢？他是会跟着他所做的，不是跟着他所给的建议所说的。大家有时候很多时候说啊，你要听我所讲的，不要看我所，不要跟我说，不要听，就是不要跟我所做的来。这个是一个啊。因为大家我们觉得每次我们做不到的时候，大家说哦，你不要看见我所做，我软弱，我什么之类。但是其实这个对于小孩子是有影响的，哎，所以为什么说以身作则，特别是我们做父母的，哎，你说你不愿意去做的事情，那小孩子他愿意去做吗？啊，那你经常做的事情，你让小孩子不做，啊，你觉得他会不做吗？来，那所以这个是。这个就是我们要需要考虑的，就是说以身作则哈。那我们就说你，我们做父母的，我再强调，我们做父母的，在我们家里其实就是 leader 哈。不要老是看着我们不是 leader， 你在家里所做的，你指的方向，你做的这些东西，其实就是为你的儿女啊指的一个方向哈。那第六章就哇，我们今天可能会第六章就开始又讲到什么仇敌又开始来攻击了，所以他们就是昌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基善和我们其余的仇敌，听见我们已经修完了城墙，其中没有破裂之处，那时候还没安门扇，昌巴拉跟基善就打发人来见我说，请你来。我们在阿挪平原的一个村庄相会，他们却想害我，于是我差遣他们去见他们，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他们这样四次打发人来见我，我都这样回答他们。所以这个是他们城墙已经修完了，但是呢还没有安门上，所以就很快了啊。那这也是敌人最后的机会了啊，所以他们就改变了什么？改变了策略。之前是攻击犹大人，现在改成什么？就只 focus 在这个领袖上面，就是什么尼西米一个人的身上啊。所以呢，他们四次来讲，来请他啊。你大家如果看这个阿挪平原的一个村庄哈。我们看一看这个耶路撒冷在这里，阿挪平原的一个村庄在这里，这两个地方大概就是20英里的路程啊。那20英里的路程，你说尼西米如果要去见他们再回来，就是什么，就大概就是一天，至少一天就没了嘛、哦、这个第一个就是工程的时间。那另外当然还有就是这些为什么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那可能是三不管的地方啊，如果发生什么事情都很难讲嘛，因为他是尼基米也很清楚说他们可能是要害他嘛。那我们看见这个雅斯突人，雅斯突人其实就是说当时是在腓力士首领管辖的下面的哈，我们再看一看这个雅斯突人，就是如果大家还记得住当时这个撒母耳记的时候， 啊，在以利当祭司的时候，他们的耶柜其实是被抢了。啊，有一次就是，耶柜被抢了，所以呢，其实就是这个抬到了什么雅实突那里去。那耶柜被抢的时候，抬到他这个啊雅实突那个大滚庙里面的时候，啊，大家回去可以回去看，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就是这些大滚，要么就是扑倒在地啊，要么就是到后面就是啊，连头都断了啊。这个是一段这是一段历史。但是我只是想说，雅实突其实当初跟以色列人在很久之前就已经是什么世仇了啊，就是他们是仇敌的嘛啊，嗯。然后啊，这历代之上又讲说这个犹大人怎么跟这个亚述突人的冲突，然后亚述王就是后来攻起了这个亚述突啊。我们在讲那撒玛利亚呢，我们就啊看见了，就是案例他当时用二他连德的银子向撒玛买了撒玛利亚山，在山上造城。就按着山的原主撒玛的名字给所造的城起名叫撒玛利亚。那有亚述王当时灭了这个犹大这个以色列之后呢，他就从巴比伦、古他、亚瓦、哈马和西法、亚因千余人来安置在撒玛利亚的城邑，替代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撒玛利亚，住在其中。列王记有提到说，各族之人在所住的城各为自己制造神像，安置在撒玛利亚人所造有丘坛的殿中。这也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跟撒玛利亚人是很关系是很不好的，因为撒玛利亚人其实本来就不是，就是很多混居的杂居的，然后呢他们的信仰跟以色列人的信仰是完全不符合的，他们每一族的人都在撒玛利亚里面制造神像啊，所以这个是很多拜多神的地方嘛啊。那我们也看见就是说，这些人其实他们还是什么蛮有计谋的，他们来做这个时候，我们说三十六计啊，这个我们中国人讲三十六计，那他这里面其实也有讲很多的计，他说你来我们在阿挪平原的一个村庄相会是吗？这个是笑里藏刀是什么调虎离山啊，他其实就是想着让这个尼西米离开这个耶路撒冷嘛啊。然后另外一个什么擒贼先擒王啊，因为尼西米一旦不在了，那剩下的就是他，你可以说乌合之众也好什么，就这个基本上就保不住了。来，那他们攻击呢，我们也看见从第四章可以看哈，第四章里面他是说，参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大大发怒，大大恼怒啊，嗤笑犹大人。我们的敌人说，趁他们不知不觉，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杀他们，使工作止住。所以这个的时候呢，他们是要攻击什么犹大人。但在第六章的时候呢，今天我们看见的是不一样的，就是参巴拉和基善就打发人来见我啊，然后呢他就其实是要什么，就是攻击尼西米本身哦，所以这个就是啊，这个攻击就不一样了。那为什么说这个领袖很重要是吧？就像马可福音里面说的啊，耶稣对他们说，你们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也就是说，你把这个牧人，也就是这些领袖击倒了，那其实剩下的羊就是不足为力的哈。所以尼西米的回答是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所以他是很专注的，而且呢，他知道他的 priority 是在哪里啊？他什么？他是求这个最好的，不是把这些时间啊、精力啊花在这些不好的东西上面。所以我们就想到说啊，我们说我们的 life 就大概是三个阶段嘛，哈。你一个就是生存、生活，还有生命，哎。 那我们说最好的是什么呢？生存、生活、生命啊，这个是在马太福音里面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啊，然后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生命其实是人最宝贵的啊。那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讲说，我们基督徒就要得什么永远的生命啊？那生命就是最好的、最宝贵的。那我们也看见，就是说，在这个圣经里面说，提摩太后书有讲，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训人。协议都是有益处的，叫属神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圣经其实也就是在教导我们跟神相处、跟人相处的这个生活的准则。所以我们就在想说，我们父母言传身教的带领，那就像这个鸭子带领他的小鸭子一样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带小孩子去做什么奥数啊、 AP 啊、中文啊、钢琴啊、提琴啊、画画啊、游泳啊，那这些好不好？好。但是这些是不是跟生命有关的？不是，它不是上好的啊。你说要不要？可以要啊，但是呢，这不应该是 number one 的 priority 啊。最重要的是什么？人生活的智慧跟圣经里面的学习。所以我们要记住说，我们有时候想着说，给我们的小孩子，我们要给他最好的这一些，但是这些都是什么？都是 skill， 是技能，他跟他的这个生命是没有关系的啊，因为说没有太大关系，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关系，但是没有太大关系的。所以如果有时间有能力去学，当然是没有问题，但是呢它不是最好的。当你在冲突的时候，当你有 priority 的 call 的时候，你要想一想说，比如说你要让他们星期天来崇拜，还是要让他去学这个学那个啊，那你要想清楚了，你的 priority 是在哪里？来，你的 priority 是关于生命的呢，还是呢？因为生命的东西也是一个长久的东西。那你有可能说啊，我今天这一次不来，其实很容易的，你知道，今天这次不来，下次不来，再下次不来，呵呵好，那这个完了之后呢，前面四次他是不理他嘛，所以他就拿着一个什么？未分的信过来，信上说外邦人中有分身那说你和犹大人谋反，修造城墙，你要做他们的王。你又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先讲，说在犹大有王，现在这话必传以王之，所以请你来跟我们一起彼此来商议。我就差遣人去见他，说你所说的这事一概没有，是你心中捏造的。他们都是要使我惧怕，意思说他们的手必软弱，以致工作不能成就。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所以第五次的时候，他就什么更进一步了，说哎，我请你，你不来，好，那我现在就拿一份这种公开信，就未封的信，就是谁啊？你随便哪个人都可以看嘛，哈，那就是公开信嘛，哈，公开信就要讲，就是说他的目的其实很简单，他就要散布这个谣言。那在犹太人当中就是造成恐慌，觉得说哎，好像是尼西米要做他们的王，那他意思也是要威胁尼西米来就范。但尼西米呢，他根本就不为所动，他说你说的这些事情一概没有，是你心中捏造的，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那所以他看得很清楚，这个是敌人的伎俩啊。 这个时间关系我就不讲了，因为其他的场合里面，西西家当时他们被围的时候也是有类似的经历，就是这些敌人来就在城里面用这个用犹大的言语跟这些百姓说话来威胁他们啊。彼得前书三章里面他说，只要你们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陷你在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所以就是有一些的这一些的攻击什么，如果你觉得站立得稳的话，你就不用去担心，就像尼西米勒，我就没有这事情，所以他就站立得稳。所以这个是什么？无中生有啊！你要做他们的王，是这个其实是无中生有啊。这个政绩不成呢，他们又来了。他下面呢，他其实就买通了这些先知，然后呢，让他们来恐吓尼西米说，哎。我们在殿里面去相会，然后把殿门关锁，因为他们要来杀你就是夜里来杀你。所以尼西米在这看，他说，我看明神没有差遣他，是他自己说这话攻击我，是多比亚和昌巴拉贿赂了他贿买他的人是要叫我惧怕，依从他犯罪，他们好传言恶言毁谤我。我的神多比亚、昌巴拉、以先知、挪亚底和其余的先知要叫我惧怕，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些事。好，这个呢，他甚至连先知都收买了，所以这个进一步就要什么？收买他们内部的人来散布谣言，来逼他就范嘛。哈，大家都知道哈，在神的殿里面会面有一个什么？有个 catch 是什么？他不是尼西米，不是祭司哦，他不是利未人，所以民数记里面有好几个地方，我只是挑一个地方就要讲，就是说，如果你没有，你不是祭司，你进圣殿，这个是有会有问题的哈。他说，我已将你们的弟兄利未人从以色列人中拣选出来归耶和华。是给你们为赏赐的，为要办理会幕的事，你和你的儿子要为一切属坛的和幔子类的事一同守祭司的职任，你们要这样供职，我将祭司的职任给你们当作赏赐侍奉我，凡挨近的外人必被致死。也就是说，你如果不是利未人的话，你挨进了这个圣殿，你在这个圣殿里面的时候是会什么？会被处死的。所以他这时候诡计说：“哎，你尼西米来圣殿，我们来圣殿里面会面。”那这其实就是献祭来害他嘛。来，我没想到这个乌西亚王的时候，他就做过这个事情。当他强盛的时候，神使他强盛；但是当他强盛的时候呢，他就什么心高气傲。所以他要自己去上香，所以在这个历代志下的时候就记载说，他上香的时候呢，他突然额上就长出了大麻风，而且当他死的时候，这个大麻风都没有去掉。所以这个是神对他的进入的这个，就是他要去代替这个祭司的做祭司的责任的时候他神对他的惩罚。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说尼西米他就把所有的这一切诡计都抵挡住了，所以以路夜二十五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五十二天，我们一切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就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于我们的神。那五十二天的时间就完成了。那你想想看，中间其实如果他们要不是说一手拿兵器一手去做工，那可能又会快了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吧？这个是很快的。所以我们在看，就是说 啊，第一章一节他说亚达谢西王二十年基流基士流夜，那就是九夜的时候，然后呢在这个二十年尼散夜是一夜的时候呢，他就就是祷告，后来他就可以回去嘛。那回去完之后呢，被派回去的时候尼散夜回去嘛。他抵达的时候其实应该是在这个埃波夜的，也就是说午夜的时候，因为这个路程是很远的哈。那所以他开始动工，然后呢到这个以路夜，就是六夜的时候，六月二十五日城墙就造成了，所以总共这个加起来是有五十二天的时间就做完了哈。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对不起我还在拖三分钟可能惧怕哈。我这里其实有讲到好多次的这个惧怕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然后要使我惧怕，要使我惧怕要叫我惧怕但是呢仇敌要让尼西米惧怕， end up 结果是什么呢？仇敌后来自己惧怕，因为他们建这功完成是因为出乎我们的神那另外一个就是，其实做完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个内部它其实是有叛逆的。在那些日子，犹大的贵胄屡次寄信于多比亚也来信他们。在犹大有许多人与多比亚结盟，因他是亚拉的儿子示加尼的女婿，并且他的儿子耶哈南娶了比利加儿子米苏兰的女儿为妻。他们常在我面前说多比亚的善行，也将我的话传与他。多比亚一常寄信来，要叫我害怕。所以这个是瞒天过海我们来看看这个多比亚，他是什么？他的岳父是亚拉的儿子示加尼，然后呢他是比利家的儿子米苏兰的亲家我们后面也会看见说他们整座，这其实就是什么，由以色列人与外邦人通婚嘛才会有这种的结果。所以呢我们看见仇敌的势力他们渗入，通过这个婚姻的关系敌人对于尼西米这些重建什么他们都了如指掌，并且来借着犹大的这些贵胄来散布这些谣言跟威吓的话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里面就有学习什么呢？第一个如果我们不侍奉神的时候呢，就不会有阻拦，但是呢当我们在办理神的事情的时候呢，就会有阻拦你做对的时候坏人反对你做不对的时候是好人反对如果是做无关痛痒的事情的时候就没有人反对所以这个也是可以检验我们这个是不是事工会有果效的一个方法。另外一个就是说尼西米他每一章后面他基本上都有什么我的神其实就是他跟神之间的一个祷告嘛他祷告交托，他为好的赞美神，为不好的呢向神来求公义，他软弱的时候呢他向神来求力量，所以呢他这种祷告的学习也是我们的一个学习定睛在神的身上，只求最好的然后呢以身作则，这个都是我们所要学习的。那我们也学习的尼西米他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吗？第一个他聆听他聆听，然后心里筹划，他不是说马上就反应，他是什么心里筹划要怎么做，然后呢按照真理按照公义的原则来解决这个争端所以另外一个就是到底是要公开的解决还是私下的解决，这都是有神的智慧在里面的今天就讲到，对不起今天拖了大家大概七分钟的时间，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看见尼西米带着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排除了这些困难， 在52天之内就把城墙修建完毕。主啊，我们看见尼希米为我们做的那美好的榜样，他的priority 永远是定睛在你的身上。主啊，你来教导我们，让我们在做每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也是将你放在我们的首位啊，你让你来做我们的王。主啊，求你来带领我们保守我们下面这个星期的时间，让我们每天都能够从你得力。主，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